那今天这一期的信息呢，我要讲的主题是跟信心有关系啊。信心呢，听起来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话题，但是呢，我会用比较简短、简单、简洁的方式跟大家有一些探讨和教导吧。我大概会讲五个方面啊。那首先呢，在讲到信心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讲第一方面，灵界比自然界更真实啊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“眼见为实”。这是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明明看见他了，眼见为实，口说无凭，眼见为实。其实这句话不是真理，很多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。我举一些例子，比如说你看到魔术师在表演，对吧？你觉得不可思议，可是后面他跟你讲解的时候，他告诉你其实中间是有一些障眼法，或者说这里他做了一些什么小插曲，哦，原来这个是道具，哦，原来是那个，哦，你得出一个结论，眼见不一定为实。如果他没有跟你讲其中的原理的时候，那个魔术你就会认为是眼见为实。其实当他揭穿之后，当他告诉你之后，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看到的跟实际不一定是一样的。再比如说水面的折射，尤其是到夏天啊，你到那些小河边啊、湖边啊，你在岸上看那个水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水是很浅的。因为我小时候老家南溪江嘛，也是有很多水是很清澈的。然后在夏天的时候，在河边你会见水很浅，你觉得你可以躺过去。可是你下到水里之后，你发现很深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折射，你这样看过去的时候它很浅，其实是折射。实际你进到那个水里的时候是很深的，所以眼见不一定为实。大家听说过海市蜃楼吗？你在沙漠里面同时几个人看到，不是一个人啊，一个人看到可能是幻觉，同时看到就是沙漠里面出现绿洲啊，出现高楼大厦，甚至沙漠里面可能会出现东方明珠，你看过去就是在前面啊，所以人家就走啊走啊走啊走，走到前面一望无际，根本就走不到那一片绿洲，也看不到那个走不到到不了那个高楼大厦的地方。后来科学告诉你，这叫什么？海市蜃楼，其实也是光的折射的原理了。所以呢，我先抛出这一句话：眼见其实不一定为实。但是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我们往往过于信赖我们所能看到的、触碰到的、感受到的，或者说测量到的事物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过于的依赖物质界，就是我眼睛看见的，我感觉到的，或者我能摸得到的，我们都是活在这个领域啊。我们常常认为可见的是最真实的，也是最现实的，结果呢就会我们倾向于凭眼见而生活，而不是凭信心而生活。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容易形成一种习惯，就是凭眼见来生活，指的是什么？就是感官、感触、感受、感觉、经历到的、摸得到的、看得见的、听得到的、闻得到的，我们都是活在感官感受的领域。圣经称它为凭眼见而活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凭眼见而活，我们是凭信心而活。所以我们身体有点症状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啊，我生病了，哎呀我完了，哎呀我要死，哎呀我身上有这个症状。其实当你这样反应的时候，首先你这个反应是真实的，但记得那只是眼见，只是感官的领域。其实还有更高的一个领域，就是属灵界的。上帝要我们呢，不是凭着感官的领域来生活，不是因着身体的症状或者疼痛我们就否定了医治，或者说因着环境的一些压力挑战我们就否认了神的大能，或者说因为我们看起来有一些缺乏匮乏我们就否定了神的供应。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都是活在眼见而活。而信心呢，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要活在什么？属灵里面，要活在信心里面。刚才举过这些例子啊，所以看不见的东西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或者不真实啊，我们周围所处的很多东西都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啊。比如说无线电波，你也看不见也摸不着，电视信号也看不见也摸不着，对吧？无线频率、手机信号等等，但你不能说它不存在，它还是存在的。那我问你，那你 爱不爱你丈夫，你说你爱他，那你爱拿出来给我看一下，你拿不出来那你也就不存在。所以有很多东西看不见，它不代表的就是不存在，它仍然在运作，它仍然在真实的存在着。所以今天牧师要讲的就是属灵界的真实，它是存在的，它是在掌握着物质界的一切啊。灵界虽然看不见，却也真实存在的。所以上帝是个灵，你的肉眼看不见，但上帝掌管着一切。同样邪灵撒旦魔鬼，他也是灵界的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但我们知道他是存在的，他会破坏。而天使呢，好的天使他是帮助我们的，肉眼看不见，除非他想要让你看见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，否则他不是生活在物质界，他本身是一个灵体。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什么，灵界，或者说属灵界的事物虽然看不见，却也真实的存在。阿们。所以我们首先要讲的第一点就是灵界比自然界更真实。阿们。我们来看一个圣经例子啊。当时有一个少年人就很惧怕，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六章十五节，因为在面临一个征战的时候，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那城，仆人对神人说，哀哉我主啊，我们怎么样才行呢？啊，这个年轻的少年人看见这个环境的时候他很惧怕，然后神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伊丽莎祷告说，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。也就是说肉眼物质界当时看到的是环境，是挑战，是敌人的数量，对不对？他很害怕。可是当他灵里的眼睛被打开之后呢，他就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伊丽莎在保护着他们。所以灵界是真实的，虽然肉眼看不见，但它是真实存在的。阿们。神是个灵啊，圣经说神是属于灵界的，上帝是灵界的，所以肉眼看不见，但它是存在的，它掌握这个世界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所看见的指的是你摸得到的，你感受得到的，对吧？你的所见所闻不是从物质界来的，是从灵界来的。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，灵界，上帝用他的话语在灵界创造了整个物质界，也就是说你所有看得见的东西是由上帝从灵界延伸出来的。所以灵界比物质界更真实，灵界决定着物质界。一起说阿们。上帝是灵，是一个灵，上帝是来自灵界的，属灵界的，所以一切可见之物呢都源自于上帝。因此属灵领域实际上是自然领域的源头。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看到的花花草草，对吧，看到的树木，看到的大山，看到的海洋，都是由上帝创造的。所以物质界是来自于灵界的创造。阿们。属灵领域实际上是自然领域的源头。同样回到圣经啊，回到今天的教导的点，很多物质界的问题它的解决方法也是来自于灵界。 OK， 比如说物质界你有缺乏，你匮乏，你需要一个神迹，首先你要在灵界找到钥匙，你的信心在灵界启动，然后你会看到物质界的供应会涌流进来。阿们。那在物质界当中，身体有症状或者有疾病有搅扰，要解决这个问题之前，除非灵界发生变化，灵界有信心开始运行，有神的大能开始运行，然后这个症状这个压制这个问题会从你的身上离开，会得医治得释放。阿们。自然界的问题也可能存在属灵层面啊，灵界是决定自然界的。圣经中有一个女人啊，腰被弯了18年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被邪灵缠身。邪灵你的肉眼是看不见的，肉眼只看到这个女人的腰是弯着的。所以记住啊，我们腰要挺起来啊。 但是呢，当属灵的捆绑被解除之后，这个女人身上的症状就消失了，她的腰就直起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啊，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，病了18年，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，便叫过她来，对她说：“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”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，她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神。然后耶稣说：“何况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”我们看到一个什么？这个女人好像生病了，腰弯了18年，直不起来。可是耶稣的做法是什么？耶稣的做法是什么？耶稣的做法是把她灵界的问题先解决。耶稣的做法是让那个邪灵先离开她，然后这个女人的身体就得到了医治，得到了释放，就直起来了。注意哦，我并没有说所有的疾病或者问题都来自于属灵层面，生病有很多种原因，对吧？今天圣经这里只是讲到说，其中一种原因是撒旦的压制，但不是所有的病是撒旦压制哦，各种原因吧。比如说你不穿衣服，你不盖被子，你也会感冒，对吧？或者说你不注意，你也会感染什么？有一些疾病跟撒旦的直接压制没有关系。OK。撒旦的压制只占一部分啊，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来自于邪灵的压制。OK， 邪灵压制只占一部分，那有各种原因会产生疾病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里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？所有的转变都是始于灵界，之后才会彰显于物质层面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身体的症状，不管是什么原因带来的，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，甚至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的生活习惯，不良习惯所导致的这个疾病，要想得到医治，得到释放之前，一定是在灵界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发生了一些转变，然后呢，症状会离开，你会健康起来。阿们。所以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说，灵界是决定着自然界的，灵界是大过自然界的。阿们。我们再来看两个圣经的例子啊，但以理的祷告。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呢，圣经说他第一天他的祷告就已经蒙应允了，可是一直21天都没有事情发生，他一直坚持祷告。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过程当中灵界发生了一些事情。我们来看12节啊，但以理书10章12节，他就说：“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。”这个天使告诉但以理说，你第一天你的祷告上帝已经达到上帝面前了，然后天使就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天。为什么但以理祷告了21天没有事情发生呢？因为在灵界里面有征战，这个报好消息的天使要过来告诉但以理好事情，波斯的魔君拦阻了21天，然后直到由米迦勒来帮助这个传好消息的天使加百列啊，才能够14节说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。看到没有，第一天但以理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，为什么中间经历了21天？因为灵界里面有事情发生，直到征战得胜，好消息才到来。所以你为着一些事情祷告，没有事情发生，神要你继续祷告，因为灵界里面正在发生一些美好的事，可能正在发生征战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圣经例子啊，摩西在山顶祷告，这是一个旧约的圣经例子，他就告诉你灵界会决定物质界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7章第10节，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约书亚呢，带着百姓在山脚下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摩西亚伦护尔上了山顶。11节说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在山顶举手意味着什么？举手就是举手祷告的意思啊。摩西什么时候举手祷告，然后呢，山下面就得胜了。摩西什么时候把手垂下来，亚玛利人就得胜了。也就是说，当摩西在灵界祷告得胜的时候，物质界就带来了得胜。灵界软弱垂下来的时候，物质界就开始有反扑了。12节呢， 有两个人就来帮助摩西啊，亚伦护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这边一个那边，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十三节说，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。这个旧约圣经就是一个预表，它就是告诉你说，灵界的得胜就会带来物质界的得胜，灵界的释放就会带来物质界的释放。灵界先有好事发生，物质界就会看到美好的事接踵而来。那今天啊，会告诉你如何启动灵界的丰盛，如何带来灵界一切的祝福，就是用你的信心来启动。今天这一期就是要教导你如何活在信心里，信心就是属于灵界的，打开灵界丰盛的钥匙就是信心。阿们。但是你现在先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属灵界会影响整个物质界。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说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什么意思？基督徒啊，我们是活在信心里的，不是活在眼见里的。我们不是用眼见来定义我们的人生啊。阿们。我们是信心里，神的话语里，他是掌管着我们一切。我们简单先做一个总结啊。正因如此呢，我们蒙召要按着神那看不见的真理而活。神在灵里所成就的，往往在物质层面彰显之前，显现之前就已经发挥作用了。也就是说，灵界先发生事情，物质界才会看到那些事情的运行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所见的是什么？所见的就是物质界吧，我们的感官感触，所见所闻，感受得到的，感觉得到的。他说我们的焦点不要放在这个上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就是属灵里面的事情，信心领域的事情。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所见的是暂时的，什么意思？意思说一切可见之物都是暂时的，都很容易会被改变的。比如说疾病，你可能来的路上你还有症状，一会儿回去的时候你已经得释放了。来的路上你感觉到捆绑，一会儿回去的时候那个捆绑已经脱落了。所以你感觉得到的，你可以看得见的很多东西都是暂时的，很容易会改变的。疾病会改变，匮乏会改变，软弱会改变，环境遭遇境遇也会改变，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。哦，圣经说所见的是暂时的。你不要专注在你身上有症状，专注在你家里缺乏，专注在你遇到这个困难，遇到那个问题，不要专注疾病，不要专注贫穷，不要专注世界上的一切东西。你要专注所不见的，就是你要活在信心里面。阿们。信心里面啊，信心会带出外在的改变和转变。所以啊，上帝永恒的真实，这是永远的，我们说就是真理啊，远比我们当下所能见到的更加的坚实。我们所感觉到的，所经历到的，所见到的，所摸得到的，感触得到的，很容易都会改变的，很快就会改变的。而上帝的话语是永恒的，是真实的，是永远的，是不改变的。阿们。要进入神的属灵领域，我们需要信心啊。信心就是所不见的，就是今天要讲的啊，属灵层面的信心是超越我们当下的环境遭遇，把握神在他真理话语中已经应许我们的一切。所以我们要活在信心里，活在神的话语里，活在他的应许里。阿们。所以第一点，属灵界的远比物质界的真实，比自然界的物质界的要真实。要想改变物质界自然界之前，必须在属灵里面发生变化。一起说阿们。那决定属灵的就是信心的领域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二点，那信心领受神已经预备的一切。 关于信心啊，有一个最大的误解。我们常常说啊，信心能够创造奇迹，信心能够带来突破，信心能够获得上帝的供应。这句话你觉得对吗？你想一想啊，其实信心并不能创造供应，神的供应已经存在，信心是使我们能够领受到天父已经预备好的一切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让你知道信心是什么。信心其实就是一个窗户，就是一个管道，它不能够使无变有，它是使已经有的东西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窗户本身并不创造阳光，阳光高照是太阳已经在了，阳光本来就在那里，可是当你拉开窗帘打开窗户的时候呢，阳光的光线就进来了。所以你不能够说窗户创造了阳光，你能不能这么讲？所以信心并不能创造一切，信心是让上帝已经赐下的一切的丰盛，让它在你生命中涌流、释放、流淌起来。阿们，能够理解吗？所以信心不是胡乱的信心哦，信心它是有根基的，信心必须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。当你相信它的时候呢，它能为你效力。我再举个例子好不好？拿一条凳子啊，实物演说，需要一个道具。比如说啊，我这个凳子先放这一边，现在没有凳子。如果我现在说，我有信心，只要我坐下去，我不会摔倒，我百分百相信，我一定能够坐下去，一定不会摔倒，没有用，我坐下去我一定会摔倒。信心不是我想要信什么就信什么，可是当我后面有一条凳子的时候，非常坚固啊，坚不可摧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相信我坐下去一定能够被支撑，我不会摔倒，那我就坐下去。但能够理解区别在哪里？信心需要有一个真实的支撑点。 OK， 为什么我可以相信耶稣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了？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耶稣已经做成了，所以我就相信这个事实。当我坐下去的时候，哎，我就能够感受得到，就能够经历得到这个凳子带给我的支撑。那如果我不相信他呢，我一直站着，那我就很累，我就享受不到他给我带来的支撑。但有一个前提，他必须是已经在了，这个凳子必须是已经真实的存在。这个时候我不凭感觉，不凭感受，我只要坚定的相信这个真实在的东西，它不会改变的，我坐下来这个凳子就能够支撑我。阿们。但如果没有凳子呢，如果假如说没有凳子呢，那我坐下来我一定会摔倒。大家先想一下，信心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它需要有一个支撑点，需要有个确据。确据来自哪里？来自神永不改变的话语，他真理的话语，他告诉你你是谁，你就是谁，他告诉你你能拥有什么，你就能拥有什么，他告诉你你能做什么，你就能做什么，他告诉你你能得到什么，你就能得到什么，他告诉你你能活出怎么样，你就能活出怎么样。是神的话语真实的真理告诉你，当你站在这个真理上的时候，这叫信心的运行，这在灵界里面会产生变化，然后你就会看到物质界的翻转会开始到来。阿们。简单再做一个复习啊，关于信心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信心能够创造奇迹。不是哦，信心不能够创造供应，供应必须是已经真实存在的，信心是使你能够领受到、享受到真实存在的一切。阿们。刚才说过，就好像窗户本身并不创造阳光，阳光必须本来就在那里，窗户只是让阳光的光线照进来而已。同样，神的供应并非始于我们相信之时，不是说我相信神的供应，神的供应才出现，不是，必须是什么？神的供应已经在了，神的医治已经在了，神的恩宠、神的智慧、神的祝福丰盛已经在了。 你这个时候在信心里面去相信他的时候，你就能够享受得到。所以神的供应源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啊，医治、智慧、平安、供应、力量、恩宠等等等等等等，我们需要的一切的祝福早已存在在灵界里面。我再说一次，你需要的一切供应、一切祝福、丰盛，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，耶稣说成了，已经存在在灵界里面了，已经在那了。你的信心就是你信靠这一切的时候，窗户打开，阳光就能够照射进来。阿们，阿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都已经赐下了。你看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，一切关乎生命，这个包括什么？你的健康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你的关系，人际关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你职场的工作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你的情感，你的精神的愉悦度是你什么生命的一部分，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如果你是个学生，你的学业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已经赐给我们了，在哪里？在基督里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所以因着耶稣十字架上所成的供应已经赐下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信心不是去创造供应，供应已经在那里了，信心是让供应流淌进来，信心是打开灵界的钥匙。阿们。下一处经文，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一切的祝福在灵里面都已经赐下了。为什么是各样属灵的福气啊？祝福是在灵里面已经赐下，在灵界里面已经赐下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字是曾赐给我们，曾是代表着什么时候？2000多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一切的祝福在属灵里面都已经赐下了。哥罗西二章第九节说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的丰盛包括什么？所有的丰盛，除了啊精神层面，也包括物质层面，都有形有体。为什么有个形容词叫有形有体？是摸得着的，看得见的，经历得到的。所以信仰不是虚的哦，不是纯精神的寄托，它是看得见摸得着，它可以彰显在你的物质领域的。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好，来看这句话，而信心呢，正是我们领受神供应的窗口，它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我们肉眼无法感知的领域，就是属灵的那个领域，耶稣都已经全然赐下祝福的那个领域，让我们获得恩典，经历到，品尝到。圣经说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经历到医治的大能，经历到恩宠，经历到祝福，经历到神的预备，经历到神的供应，经历到神的丰盛。所以已经讲两点了，第一点，属灵界比物质界更重要，属灵界决定自然界和物质界是一样的啊，自然界就是物质界。那第二点呢，信心使你领受神一切的丰盛和供应，信心就是窗户，把它打开，一切的祝福供应流淌进来，让你经历得到。那第三点，到底什么是信心？那到底什么是信心？信心不是凭空想象啊，信心也不是信口开河啊，信心不是说信口开河啊，星星月亮我要摘下来，摘不下来，这个是信口开河，因为这不叫信心，因为这个没有依据啊。信心也不是凭空想象的，不是信口开河，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啊。有个火车在路上开，我凭信心让它给我停止，不是随心所欲的哦啊。信心也不是凭感觉，凭眼见啊，重点是信心是立基在神永不改变的话语上。换句话说，信心 是立基在神的话语，真理的话语上，是永不改变的。刚才已经给你举过这个例子了，为什么这个凳子在这里，必须要有一个凳子在这里，它真实存在的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凭着信心，我相信我坐下来它能支撑我，这个时候我坐下来的时候，我就享受到这个凳子带给我的支撑，给我带来便利，给我带来祝福。一定要有个凳子在，这个凳子就好比什么，神立基永不改变的话语真理。所以信心是需要立基在神的话语上，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星星月亮给我掉一个下来，掉不下来的，因为神的话语没有说星星月亮摘给你啊，只有五百说将我的心摘下给你。所以呢，你们一唱五百的歌我就不敢听了，因为他第一句总是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动不动就摘我的心。所以回到信心啊，信心不是凭空想象，也不是信口开河，不是随心所欲，不是凭感觉，不是凭眼见，有时候跟感觉没关系啊。你比如说刚才说，我说凳子在后面，不管我感觉好不好，不管我开不开心，他凳子就是在，我相信他，我坐下来的时候他就给我带来支撑，带来力量，带来帮助，他能够让我坐着得安息。可是如果我说我感觉不好，你感觉好不好不会影响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。我再说一次，所以这样大家就很容易突破信心的障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的信心无法运行，是我们凭感觉，哦，我感觉很难受，我流鼻涕，我咳嗽， 我感冒，我感觉发烧，所以我生病了。其实神的医治跟你这些也没关系啊，所以真实存在的事物是跟你的感觉没有关系的，它在就在。所以当你相信医治的时候，虽然你还在流着鼻涕，虽然你还在咳嗽，虽然你感觉温度还是有点高，但你仍然相信医治已经属于你，你是健康的。这叫做在信心里扎根，而不是在感觉里，不是凭着眼见。 OK， 信心是立基在神永不改变的话语之上。所以信心是什么？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什么意思？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什么是确据啊？我如何知道拥有一个房子呢？因为你有房产证的时候你就知道有房子。如何知道你拥有一辆车子？当你拿出你的行驶证或者拿出你的绿本，行驶证是车子是绿本，对不对？房子是红本。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确据，你就知道那个东西一定在。所以我如何知道我得医治？神的话语就是一个确据。我如何知道我明天会有好事发生？神的话语就是确据。所以当你扎根在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神的话语给了你确据。那什么是实底呢？就提前给你透露了答案。神的话语关于你的人生，关于你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，他已经给你刻画出来了。当你相信这一切的时候，这就是走在信心里。所以信心是什么？再回到这节经文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个确据和实底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神的话语给你揭开了。所以呢，正因为如此，聆听和阅读神的话语才是如此重要。信心一切的源头是在于神的话语，而我们就是要立基在神的话语上。阿们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信心是在于听道扎根在神的话语上。所以信道并非仅仅听一次啊，而是持续不间断的在神的话语当中。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已经有了神的应许，或者说我已经有了神的话语。其实很多时候仇敌魔鬼都是从我们的心中在窃取神的话语。我们来看几段圣经啊，魔鬼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。当你里面没有神的话语，没有神的道的时候，你就无法在信心当中行走了。这是魔鬼的诡计。 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节说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，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撒旦是喜欢把道夺走，就是把神的话语夺走。所以你出问题之前，一定是里面缺乏了神的话语。你胡思乱想之前，一定是好久不听牧师讲道了。你出现任何的问题之前，真的就是因为缺乏神的话语。当你惧怕，当你恐惧，当你担心，你缺乏神的话语，魔鬼把神的话语从你里面夺走了。所以彼得也会提醒弟兄姐妹，他说什么？彼得后书三章第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，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。彼得一直要提醒教会弟兄姐妹要有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一直要提醒他们，提醒他们，提醒他们，激发你们诚实的心。所以我们越是聆听神的话语，就越不会受自然界所见之物的支配。神的话语不仅塑造我们的信仰内容，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什么，对不对？也影响我们对周围环境的解读。一个常常在神的话语当中的人，遇见同样的事情，你的反应是不一样的，弟兄姐妹，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但你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遇见事情的那个状态和你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，哪怕遇到任何事情，你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。我相信大家有经历的，对吧？自己都能够经历到。 OK， 信心呢不是否认周遭发生的一切，而是我们选择承认更高的现实，就是我选择信靠一个更高的现实，就是我信靠神的话语。虽然可能医生的报告告诉我有这个问题，有那个问题，我不否认，物质界来说，医生是查出了这个问题，但记得我是一个信徒，对吧？我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，叫信徒，我会选择承认更高的那个领域。上帝在属灵里面掌权，上帝的医治已经赐下了，这个叫选择信心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信心不是否认一切，信心是我选择承认更高的那个现实，就是相信上帝所说的话比我们所听见所感受到的更加的真实，上帝的话更真实，永不改变，这叫活在信心里。所以医生告诉我有这个问题，有那个问题，对，他是从物质层面来说，自然界来说，他是这么讲的，但我选择属灵领域的，信心领域的，神的话语，那是真实的，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，是永恒的，是更真实的，阿们。所以当这样的时候，当你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所有的一切的时候，你就是今天讲的行走在信心里面了。你行事为人已经不凭眼见乃是凭着信心了，然后你活出来的会是不一样的，弟兄姐妹。这也就是鼓励大家，我们要在神的这个话语，神的道上，我们要去经历，要去操练，要去成长。 OK 好吗？回去再听几遍。好，第四点啊，将一切思想都归于基督的顺服。来看这节经文啊，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五节讲到属灵征战在我们的思维里面，他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中文翻译呢有一点点欠缺啊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，很容易给我们理解成是什么，许多信徒将这节经文解读为让一切思想都顺服基督啊，我刚才有担心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要顺服基督啊，我刚刚有惧怕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要顺服基督啊，我刚刚有恐惧，我要顺服基督。你根本做不到，你无法让你的思想24小时每分每秒都做到顺服基督，你做不到，没有人能够做到的，弟兄姐妹，你的注意力是无法24小时集中顺服基督的，你是做不到，不可能的，你的思想还是在跑的，对吧？所以这里的原文呢，它的意思是 都归入到基督的顺服。来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和都归入到基督的顺服有没有区别？理解一下，这就考验语文功底了。高考刚结束，再给你补一补啊，有区别，很大区别。使他都顺服基督，表达的是我自己靠着自己的意志力，我要做到盯着基督。都归入到基督的顺服呢，就是我不管结果是什么，我只要宣告基督已经顺服了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。一个是靠自己意志力去专注，哎，跟基督对齐，太难了，做不到。另外一个是我只要说出一个事实，我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在基督的顺服里面了，我只要看基督所做的是什么，这叫做归入到基督的顺服。两者有没有区别？来，使他都顺服基督是靠自己的力量做到，不要这样想，不要那样想，你根本做不到。那都归入到基督的顺服呢，我不用关注我自己，重点不是在我自己，我只要常常重复一个事实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就是我的顺服，他替代我顺服了，基督的义就是我的义，我只要宣告这个事实，其他的跟我无关，哪个容易？盯着自己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完成一件事容易，还是说我只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容易？你从小到大一直是这么做的，你忘了吗？责任推给别人当然容易啊，弟兄姐妹。所以这节经文真正的意思是都归入到基督的顺服，不是靠着我自己的意志要去顺服基督，你做不到。你只需要轻松的承认一个事实，带入到基督的顺服。所以这句话指的不是我们对基督的顺服，而是基督的顺服。怎么理解呢？来，当恐惧、焦虑、忧虑、定罪或者自责各样的念头涌上心头的时候，神的答案不是让我们专注自己的表现，而是鼓励我们仰望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我再说一次啊，所以当你有怀疑也好，当你觉得自己疑惑也好，没有信心也好，或者有各种各样负面的思想的时候，你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。神不是让你反省自己的表现，而是鼓励你就是责任推给基督。牧师只能是比较通俗一点来表达，就是我只要宣告仰望基督为我成就的一切。 OK， 那用一节经文来打个比喻吧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，谁？亚当。亚当犯罪，所有人自动成为罪人，全世界都陷在罪中。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，谁？耶稣。所以亚当里，亚当的犯罪，所有人自动成为罪人了。在基督里，耶稣的顺从，我们所有人自动成为义，成为美好的。什么意思？一说亚当的悖逆影响全人类，对不对？基督的顺服也为所有信他的人成就了义。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并非基于我们自己的顺服，而是基于耶稣的顺服。当你感觉到你有恐惧、不安、担心、惧怕、不幸、定罪、自责所有的念头涌上心头的时候，你只要定睛于谁？归入到基督的顺服，归入到基督的顺服。基督的顺服，基督的顺服已经成为我的义了。也就是说，基督的顺服我已经成为完美的了，基督的顺服我已经是正确的了。所以你靠着自己让自己的思想成为正确，你太难了。所以你靠着自己都顺服基督，你根本做不到。你想要让自己变成正确，完全正确，24小时每分每秒都击中靶心，你做不到。可是你只要宣告一个事实，因着耶稣已经顺服了，我每时每秒每时每刻24小时我已经是义了，我已经在神的眼中是完美的，是正确的，这样很容易，这样不费吹灰之力。所以属灵征战，弟兄姐妹，在灵界里面，我们只要调整我们的思维，聚焦耶稣的王宫， 归入到基督的顺服。哈利路亚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当我需要医治的时候，耶稣的顺服医治已经属于我了。当我需要供应的时候，耶稣的顺服供应已经属于我了。当我需要恩宠的时候，耶稣的顺服恩宠属于我，智慧属于我，耶稣的顺服保护属于我，耶稣的顺服喜乐属于我，耶稣的顺服平安属于我。哈利路亚，这样太简单了。如果我要聚焦耶稣，让我保持喜乐，让我保持平安，让我保持正确思想，我觉得保持不了。但耶稣的顺服，这一切都已经属于我，我只要做一件事，聚焦耶稣的顺服。哈利路亚，好吗？这是前面讲的四点，属灵界啊大过自然界。然后呢，第二点呢，我们说信心使你领受一切的祝福和供应。然后呢，我们说那信心到底是什么呢？信心是立基在神永不改变的话语上。第四点呢，要每一天把我们的思想都聚焦耶稣的顺服，而不是靠着我要去如何顺服，我做不到。聚焦耶稣的顺服和他的完工。第五点，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相信并宣告信心的话语，说出来很重要啊。一旦我们对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产生了信心，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该如何回应呢？就是你要说出信心的话语。保罗怎么说啊？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信心的出口，信心的表达，信心的运行方式，是借着你的口说出相信的话语。 OK， 上帝并非根据眼前的境况说话，我们来看上帝的方法。上帝是根据他在属灵领域所看到的说话。比如说基甸当时是恐惧战惊，躲避米甸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上帝没有根据他的表现来对他说话，上帝是根据属灵里面所看到的一个事实，神已经应许了。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如果从外面的表面现象来看，他胆小软弱懦弱，恐惧惧怕，退后躲避，什么大能的勇士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的方式是根据什么来说话？属灵里的真实来说话。神已经应许他了，神已经看他是大能的勇士了，所以神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连自己呢也不相信，他看自己也是根据感官感觉啊，我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最微小的，他觉得自己力量比较微小吧。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比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。所以神的说话方式是根据什么？属灵里的真实来表达。阿们。那同样第二个例子啊，当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以撒还没有出来啊，没有孩子，但神根据什么？属灵里的真实，神已经应许他了，神称他为多国之父。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七章四到第五节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为多国的父。看到没有，神的方式，神的方式是说出属灵里面的真实，跟他的环境感觉感官物质界的没关系。基甸看起来软弱，神说属灵的真实，你是大能的勇士。亚伯拉罕没有孩子，但神说他已是多国之父。同样我们来看大卫，当大卫站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，哥利亚是很巨大的，对不对？大卫说属灵里的真实，他满怀信心的宣告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胜利是属于他的子民的。你看大卫怎么说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然后46节，然后47节，他说因为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大卫说完了之后就去与哥利亚征战，哥利亚的头就被割下来了，仇敌就失败了。大卫也在说什么？属灵里的真实，神已经应许他的子民得胜是属于他的子民的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上帝喜欢的信心啊！上帝喜悦你说出属灵里的真实，宣告出来，说出神的话语。阿们。 哪怕在神迹还没有显现之前，上帝喜悦你说出跟神的话一致的话，这叫做行走在信心里，这会让你经历一切的供应，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的恩宠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比如说神的话语已经应许你了，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你的罪，使你们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这是神的话语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对不对？前面半节我们都相信我们已经罪得赦免，我们已经是义人了，但别忘了还有后面半节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得了医治是完成式，医治已经赐下了，健康已经赐下了。那今天你如何行走在信心里？听了今天的道，不是活在感觉里、感官里，不是活在医生自然界的报告里。我相信这些医生说的是事实，但我选择承认更高的那个领域，属灵界的那个领域。神的应许说他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，神的应许说我身上的症状奉耶稣的名离开。你身上有任何症状，它不属于我，我是健康的，我已经得了医治。当你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就是在信心里面运行，弟兄姐妹，好事就发生了。然后你会看到自然界的症状开始改变，你手脚有力，对吧？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就会产生变化，就会发生医治，医治会彰显出来。所以信心不是创造医治，信心是把上帝已经赐下的医治让它彰显在你的生命中。信心是把灵里面的真实，在基督里已经赐下的一切的丰盛转移到你物质界可以经历得到、看得到、摸得到的领域。愿神的供应在你生命中流淌，阿们。愿神的智慧在你生命中流淌，愿神的恩宠伴随着你在你生命中流淌，哈利路亚。愿神与你同在，阿们。我做一个总结啊， OK， 最后，神是根据他的真理而非他们的处境说话。刚才无论是基甸也好，亚伯拉罕也好，大卫也好，神是根据真理。那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呢，我们也可以学习这样做。我们不应该因为恐惧、匮乏、软弱或者世俗外面的一些表面现象而说话，我们应该根据神在他的话语中的教导来说话。神怎么说的，我们就怎么立基在神的话语当中。这叫做相信，因信所以如此说话。保罗说，我因信我也说话，阿们。这叫信心的话语，能够理解吗？愿上帝祝福大家，愿这篇信息成为你的帮助。我相信你有突破的，哈利路亚。好不好？我里面有个感动啊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身上有疾病的人，我们现在来祷告。有任何症状，无论是精神层面的或者说是身体方面的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好吗？我们一起站起来啊。如果你有睡眠的问题的，你现在就开始祷告，把手可以按在自己的头上啊，把手按在自己的头上。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，把手按在自己的头上。或者你有精神方面的捆绑和压力的，神经衰弱的，你把手按在你自己的头上啊。睡眠有问题的，现在神的医治要临到你。或者说你感觉你生命中有一些捆绑，无论是恐惧啊、担忧、担心一直常常在你的里面的，你现在就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一切的症状从我身上脱落，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，这些症状不属于我，这些疾病的症状从我身上脱落，哈利路亚。你祷告，如果你身上还有其他的症状，无论医生告诉你是什么症状，对，我们承认医生所说的，但今天我们更加选择相信更高的，上帝说了算，神的话语已经应许你了，哈利路亚，你是健康的。那些不属于你的症状从你的身体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。有任何疾病，如果你知道这个疾病的名字，你就奉耶稣的名斥责他，命令他离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吼拉嘎巴拉沙卡拉卡，哈利路亚，吼拉嘎巴拉沙卡拉嘎巴拉沙卡拉卡，哈利路亚。所有的捆绑，所有的搅扰，从里到外都要脱落，都要离开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。无论你在哪里听见这篇信息，现在你就来做这一个祷告。神的信心在你生命中运行，神的信心现在正在你的身上运行，医治今天就发生在你的身上，症状现在就脱落，回去之后你就看到健康医治已经来了，已经好了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。吼拉嘎巴拉沙卡拉嘎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。还有如果你家庭当中正经历一些征战， 或者事业当中、工作当中有挑战、有征战，你现在就宣告那个大山已经挪开了，上帝的祝福、上帝的帮助已经临到你了，上帝的保护已经临到你了，上帝的供应已经临到你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希拉拉拉卡巴巴巴巴巴巴，希拉拉拉拉拉拉，希拉拉拉卡巴拉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一分钟，每个人开口来祷告。哦拉卡巴拉，希拉拉卡巴拉，希拉拉卡巴巴巴巴巴巴巴巴。哦巴巴巴巴巴巴，希拉拉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希拉拉拉卡巴拉，希拉拉卡巴拉，希拉拉卡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愿耶稣基督祝福每一个人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领受，掌声荣耀归给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已经全然领受，哈利路亚。在听见这一篇信息啊，你跟牧师做这一句的祷告，主耶稣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相信我的罪你都已经担当了，你流出的血已经洗净我的罪，我现在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，我要成为神的孩子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成为基督徒，耶稣与我同在，圣灵住在我的里面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相信，我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